我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希望美好的时光都在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这个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14分钟不同的单元内容，希望让生命发光，行路有力量。今天的单元是真爱好男好女，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就是婚姻爱情故事。国际亲密之旅的创办人黄维仁博士说，这个世间呢，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发展出看待事情的角度和观点，而角度和观点会促使你把别人变成天使或是恶魔。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说得太有智慧了吧，可以应用在各种情况，尤其是亲密关系，你的重要他人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他的角度和观点。今天真爱好男好女的单元呢，邀请到宋炳豪弟兄继续来分享他的婚姻故事。他过去认为自己呢娶了一个母老虎，每天被这只母老虎压着打，心里很难受，然后就发生了婚外情，导致婚姻破裂。但是离婚之后，他却因着基督信仰生命改变，他和妻子寻求饶恕。他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他看待婚姻家庭，看待妻子的角度跟观点呢，大有所不同，所以以至于他们的夫妻关系从冰点能够回升，渐入佳境，到后来还决定复婚了。所以今天再次邀请到宋炳豪弟兄来分享他的婚姻故事。 Hello 炳豪哥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炳豪。
非常欢迎炳豪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复婚之后回想到昔日的外遇事件啊，婚姻破裂的那个过程啊，你们怎么面对的？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被饶恕的成分比较多了。那我饶恕他的部分就是在于那些心理层面的那个应该算是情绪暴力，他不会对我什么其他的，但是就是那种所谓的情绪暴力，就是冷战啊，不重视你，或者是完全就是不觉得需要你这个人，我是这样子承受这些过去的伤痛啊。那我们后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明白了一些事情，这个可能跟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所带给我的地雷有关。我在家里其实是属于比较被冷落在角落的那一块，所以我要先去解决我心里面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转变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原来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女孩，因为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嘛，所以他也很欠缺这个父爱这一块。所以我饶恕他的部分就是在于我明白了这是他原生家庭的背景，然后这也是他的弱点，那这是我必须要成就他的，不然我为什么要成为他的丈夫？那我既然明白了，我可以原谅他在我身上发泄的这个过程，因为我现在是大人，我就更可以饶恕他这一切的行为，那我就不会再去计较这些有的没有的，而是更懂得反过来改变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很比较可以怜悯他了。
走过了这个婚姻重建的过程当中，后来怎么也愿意在教会你们公开的见证？
因为我们本来其实有一段挣扎了，但后来会觉得说，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嘛，你们要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嘛。那我们承认的方式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大的功。那如果这个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啊，我们受惠就好了，其他人不用知道这个家仇，等于这句话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然后我太太就问我一句，哎，你跟人家承认外遇你 OK 吗？我说没问题啊，因为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功。那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帮助人，不要让人家做一样的事，那为什么不公开？神都医治我了，如果人家看我，哎，你是外遇的，我还会因此受伤，那就表示我没有被医治好。但我相信神把我医治好了， 所以我不会因为人家说哦，你是个外遇的人，那怎样怎样怎样，那心里就开始有疙瘩，这就表示神的医治不存在嘛。那既然我相信神的医治存在，就应该要站出来。所以我愿意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被医治了，有什么不能谈？
而且我想危机真的就是转机哦。
对，
我想很多发生在婚姻当中的这些伤害，或许都是一次一次会造成这个婚姻破裂的危机。
是，
可是当他度过了之后，他转化成了一个转机之后，
是
他变成了一个祝福了，
是
他变成了上帝的见证，而且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现在秉豪哥，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很特别，
是
就是婚辅、婚姻辅导。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直用我们相处的过程，因为以我现在四十几岁，那 我太太比我大两岁，所以其实我们再加上我们前面交往到结婚，其实我们也认识了二十几年了，因为我们从二十初就在一起，所以跟同样一个女人相处二十几年，那个大大小小的摩擦一定有。那我们做婚辅其实重点是在于，我们也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帮助人家说，不要只是看人家眼前，就你跟你配偶相处眼前的他，而是要看到背后的他。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经历，比如就我跟我太太相处，常常就是当我们只是看眼前的他的时候就一定吵架，可是如果是看到背后的他，哎，我就反而我比较受惠的是，我可以常常当我的小男孩，因为男生嘛，总是偶尔还是会调皮，他也喜欢我调皮，所以我也要适时的扮演一些当父亲的角色，那他就可以当一个母亲，包容我这个小男孩，有的时候调皮啊，他就可以比较包容我，所以我的婚服其实都是尽量鼓励新婚夫妻在这点上面尽量去帮助他们能够打开更多的眼睛，能够看见。
做婚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上帝是不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非常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人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我跟我太太也有这个过程，就是我对你有要求，我对你有期望，讲好听是我希望你变成更好的人，但实际上是他希望把你变成他理想中的那个 idol。但因为人都会变嘛，你随时你会想要你的配偶是成为那个人，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成为金城武，过一段时间你要变成张学友，不可能。但我们会去做这件事。那后来上帝在我们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跟上帝的关系越亲近，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就越好，因为我们不再用彼此的立场去争，我要在你头上还是你要在我头上，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上帝，那所以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安抚我的情绪，然后就会让我知道其实我没有权利去改变他，因为是神造他不是我造他，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要求他改变，而是上帝才有办法去改变嘛。当你明白这个三角关系，你就不会用自己的力量跟角度要求配偶改变，当我们觉得诶对方还达不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就不会有情绪了，就不太会有情绪，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权利，也不是你的资格，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上帝既然让他现在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你，那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我有些东西是应该要改变？
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就会变成，哦，那我常常反而是会去跟上帝问，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变成我期望中的那个样子。
哇，好棒哦！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又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的认识对方，
对，
然后帮助彼此可以真实的接纳，
是
真实的去爱，
对，
这一点真的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当上帝进入我们婚姻的时候，你就发现相处起来、沟通起来也更加的亲神，
对，而且也不会再去争我比较大还是你比较大。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上帝造的嘛，那再加上我都这么不完美的，上帝就是都这样爱我，那他我的配偶不完美就正常啊，难道我就不能像上帝一样完全的接纳他吗？很多人会讲婚姻是家嘛，要成家所以才要结婚嘛，但家不是讲道理，而是讲情的地方。但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都会觉得我比较有理，你看谁谁谁在我身边，谁谁谁说我说的话有道理， 然后就会把这个压力灌到你的配偶身上。可是实际上你跟你配偶相处不是用道理在相处，你们是用感情在相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就是讲情的地方。那既然我们的家庭能够做，那意思就是说别的家庭 maybe 他们学到了这个也成为他们的祝福。
如今你们的婚姻真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且今天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这段不容易的过程、希望可以祝福到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我想在今天节目即将要结束尾声的时候，能不能请秉豪哥你也用一节圣经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好不好？
好、
或许也有一些人面对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困难。
OK， 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愿意，其实我建议你们打开心房可以听听看这段经文，它上面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的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我想这节经文一直是我跟我太太相处的一个现实版，不要因为妻子现在张牙舞爪像个母老虎你就觉得她比你强，其实不是，她心里面她就是个小女孩。那如果你愿意做到这样，你会发现你太太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相处多久她可能就变成不讨喜，她依然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那当你愿意疼惜她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得到你要的敬重跟尊荣。这样子的相处模式再透过祷告，我想每一段婚姻都会是神预备美好的祝福。
真的是耶，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感情啊在婚姻家庭当中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爱的那个关系呢好像要破产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那个力气继续的爱下去或者是去饶恕，那真的很盼望今天透过宋秉豪秉豪哥你的故事能够来鼓励我们的朋友用祷告重新的与那爱的源头就是上帝重新的连结上，
是
我们会有那个力量继续再爱下去。
是
今天很感谢秉豪哥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朋友，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好，拜拜。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